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嘉妍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你们如果有熟悉圣经的都耳熟能详，就是您都听过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讲了一个牧人的故事。他说，有一位牧羊人，他有100只羊，当其中一只迷失的时候呢，他把剩下的99只留在圈中，然后四处寻找，直到找到那只迷途的羊。他把它扛在肩膀上，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耶稣讲这个故事呢，他想要他的门徒了解到，好牧人不单单只有关心某一些羊，或是大多数的羊，而是所有的羊他都会照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就有一句很有名的经文出来，就是这个好牧人就是指向耶稣自己。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确，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但是一个牧人，一个好的牧羊人呐，他在这呢点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层次，就是他会为他的羊舍命。我就在想，普通照顾自己的宠物的主人呐，有谁真的会因着自己这个照顾这些宠物而他真的要连生命都不要了呢？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吧，除了是主耶稣他自己。是的，他就是我们的好牧人，而且呢，他是亲自的去寻找你们的。今天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要记得，你们不是靠自己来认识主耶稣，而是主耶稣他亲自的来寻找你。所以呢，请大家要回到好牧人的身边。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听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等一下还会有守望者原地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郭姊妹你好吗？
哎，是杜师母啊，你好。
哎，你好郭姊妹。
好，我也是好几次机会打，就是没有联系上你咱们这个热线。
哦，是吗？
好了，感谢，感谢，
感谢主啊，感谢主。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感觉找工作的事情，有点不好找，就是和丈夫的工作。
哦，就是你丈夫找工作不好找。
对，还有我，我们两个。
怎么个不好找法？你说说看吧。
就是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有的是年龄限制了。这几年都是丈夫出远门。就是也不愿意让他出去了。
哦，过去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
对。
他在外面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嗯，也十多年了吧，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一直是在家管孩子。
嗯嗯，所以这次回来以后，你就跟丈夫商量，让他能够在这里就是工作，不要出外打工了。
嗯，对。
嗯。
因为双方老人就是经常住院。
嗯。
这次打电话也是，感恩吧，一直就是平时打不进电话，就发短信给周师母。然后一直鼓励我，
嗯，
这么一天天的经历过来的，非常感谢你们师母。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郭姊妹，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吧？
嗯，对的。
嗯，
就是我女儿六个月的时候。
对对对。
我儿子五岁的时候，现在孩子长大了，就感觉一直是。咱们电台鼓励着我，我每天都听那个旷野玛纳和空中辅导。
嗯嗯。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当这个母亲，然后就是感听了这些节目，有的是电话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
嗯。
然后就学习到不少的知识。
是。
然后，我说也做个见证，孩子们都长大了，确实是，感觉孩子们挺懂事的。从小带着他们，就是我出不去的时候，不出工作的时候，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听节目，非常的感恩。现在儿子那时候就是高考的时候，他不是紧张嘛，然后就让师母咱们团队给带到，他说然后你们回的信息，我就截图给孩子留着看，然后他能带手机的时候就。让他也看，他也说感谢神。他考试的时候确实不紧张，然后考了一个理想的大学，是吗？
现在上大学了。
对他，我前就是，他就是喜欢那，就是那些图形之类的。就是制图，就是报的志愿。
是。
现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了，他就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挺高兴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还小啊。
对，他就是平时他考的是就是那个对口专业。就是他上的这三年高中没有考过这么高的分数。他就是在全校考了一个第一名。
哎呀，真的是为他感恩呢、你要带我就是祝贺他，你说师母听了非常开心呢、
是，就是上次没有接通，就是排满了呢，其实也愿意让他们给你，就是说说话，他也愿意说说话。就是今天打通了，他今天又找了个工作去，做临时工了，感觉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挺懂事的这孩子，他特别的挺，就是挺有责任心，就是自己明白自己做什么，然后家长。也知道他的脾气了，老说吧，他也不高兴，就是不说了。他自己有安排，你包括，放了假以后，他大学在家里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就就是我说你考个驾照去吧，他说，行，就是这么考，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就随着找临时工的工作，今天刚去，要不今天接通了能聊两句和你。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下个礼拜三吧，下个礼拜三我还在这里，你叫你儿子打电话来，我想跟他聊两句。因为他，我首先要祝贺他考上了大学，然后呢，也想听听他的一些感受啊，他的一些想法，好吗？
挺好的，是
可以。
女儿以前的那时候是六个月。现在也是15岁了，今年目前就上下半年就上那个初三，也是一个紧张的一年。他就是也为他带到吧，就是也挺懂事的，他就是尽力学。他有时候吧，他就是去年的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厌学，就是2周没有去学校，就是给他找找原因，然后和老师沟通，
是，
他就说学习跟不上，就是不愿意学，
嗯，
非要去打工，就是给他挨个打电话，也没有找到工作，都说他太小了，然后他就 就回去上学了，后来成绩也一直在上升，反正你尽力就行，现在吧都是
对，
适应下来了。哎，我说你像你哥哥一样是吧？考个专科，自己喜欢上的学也可以。
对呀、
现在好多了。
嗯，多鼓励他，我觉得孩子是需要多鼓励肯定他，他就有自信。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做妈妈的真的是不错，愿意学习，现在也学会了告诉孩子，只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学习就可以了。
对，
就是
感觉吧。丈夫他因为出门挣钱十多年了，感觉他那身体也不太好了，
对，
就是不愿意让他出去，可是他的心里就是去挣钱多一点，其实咱也能理解，
你
说这个家庭的重担他是一家之主，就
是
愿意多挣点，就是出去了，干活不成就来回的反复。我也劝他，我说找个少一点挣少一点的钱的，只要自己先健康起来是吧，能适合这个工作的钱，咱收入的就够花，你要说挣的多了再花一部分去看病也不太好。我说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都得的是大病。我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自己保养起来是吧，最起码咱们懂得了先健康去赚钱。老人嘛，他们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他们是就是说习惯了，舍不得花钱去买好吃的什么的，蔬菜之类，他们都是就是营养跟不上也引起来的，就是这环境什么的，就是自己没有什么保养的知识，他们本来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现在我就说和丈夫说，我们这现在只要是自己能健康的去赚钱，然后以后少拖累孩子们，咱们也算是比老人进步了一点，是吧？
对，
我就是不愿意让他去长远的，就是打工了。虽说是压力越来越大，可是其实也愿意找个我们一起工作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找。然后由于老人就是这两年得病。我也长期工作没有就是没有干成，一直就是住院什么的，人哪里也不招，然后我就去学了点健康的知识，然后就是懂得了一些方面。由于老人，咱们照顾老人是第一的。但是这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我们两个现在你说在家里闲着吧，孩子都去打工了。
对呀，孩子都大了嘛，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适合你们的工作，我很欣赏你啊，国姊妹，因为你在不断的学习。那其实我觉得有些工种你们可以考虑，比如说超市啊，或者是你刚才说学一些老人的知识，在养老院去服侍去工作，再不然的话就是做一些什么保姆啊。钟点工啊，这些都可以嘛，对不对？
对，这些相对来说时间还自由一点。
对呀、
我是像就是前段时间也是在家政公司就是实习了7天，就是那证还没下来，考过去证下来以后就是还好一些，做那样的工作。
对对，我觉得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不要就是全时间的话，可能因为你要，虽然说孩子大了，还是你要在这个家里面要照顾这个家。而你的丈夫呢，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打工都做些什么工种啊。
他就是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是做什么的？
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在那个地下室干活，河管啊什么的，我听着。
哦，干这一类的，他除了干这一行，他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做？
他就是想开大车去，但是他就是一不出门了，他就去想去开，就是那个 货拉拉那个车，还有那个驾驶证本儿，可是我就感觉心里没有平安，就是太危险了。
对对对，
我一直跟他
开车的话就是家人会担心。你丈夫的性格他会不会就是他能不能静下来？
他是个内向的脾气，静下来他就是嫌挣钱少。这些年的经验我就是感觉他就是一看钱少就不去。其实总的下来，他虽说出远门一天挣300左右吧，但是他有时候完活了回来再来回的反复的回家，总起来也就是差不多和进出的一天挣少挣点差不多钱，还落个家里听说离得远。他
我觉得郭姊妹啊，你跟你丈夫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因为其实你们的年龄现在也不少了。那这个工种呢，我觉得可能现在也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比较稳定一点，而且呢就是生活比较安定一点的这样的工作。不知道你丈夫对哪一方面有兴趣，他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学一学怎么样做保安，在这个小区里面做保安的工作，我觉得也是挺稳定的。所以这个呢，你们两个人要好好的讨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你们也要放在祷告当中。过去你刚才也说了，女儿几个月，儿子5岁开始就跟我们互动，然后一直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这么多年来你都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多少难坎，多少就是个很难过的关，都你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要放在祷告里面，让神给你们就是开你们的心窍吧。我觉得先重要的是先你的丈夫，让他能够想到在这个年龄应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前面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对，是，就是他这个性格就是愿意多挣点事，他就是感觉压力大。我说咱们一块儿挣的少一点，合起来也不少。
对呀、
毕竟还是一些健康，先健康第一嘛。
对对，
照顾好老人他们年龄都70多了。你离得远的，你说老人要是又住院了，你不回来吧，心里挂着老人，回来吧太远不方便。其实应该在近处里，是愿意，他就是还没有想通。你就是也师母为我们祷告吧。我
会的，
或许是我做的不好，或许是我不会沟通，有时候说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应该是不会沟通。
不是，我觉得人都是有这个盲点，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要学忍耐，就是求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自己的脾气上来了，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停止沟通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所以你逼他不断的在良友电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呢，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他就是慢慢的劝他，让他能够把这个心思呢放在将来的前面的人生规划里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一个劲儿的往外面去赚钱养家。你再次的告诉他，孩子现在已经大了，一个读大学，一个在读中学，那其实负担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重的时候呢，让他也能够放慢脚步吧。
好的，师母。我丈夫他也跟着我做绝食的活了，应该是信心也不足吧。有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他也跟着我说阿门。就是也相信神。
是，我相信他应该心里面有神的，所以把他放在祷告当中，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好不好？
好的，师母。
好啊，那我鼓励你，就是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三，也让你的儿子打个电话过来，我也想关心一下他，好不好？
他从那里住着，我看看时间什么。我女儿在旁边，你想跟什么说话吗？
他那个时候见我的时候还小啊。
对对对，六个月还不会走的。
没事，
就是中间联系过也。
没事，那个郭姊妹啊，我想我们就谈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所以你就转达告诉你的儿子，下个礼拜三可以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母。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啦。
好嘞，师母。
好，谢谢你，好，再见。
啊，再见。
当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经历爱和付出爱，恐惧感也会使人不敢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更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不过正是耶稣基督这份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脱离恐惧，让我们得以医治，使我们从过去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梁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师母。
你好，梁姊妹。梁姊妹你好，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呢？
哦，我先说，我经常听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节目，包括这个 APP 里面还很多节目，就是我在听。然后呢，就是从别人的分享当中，其实也是蛮有收获的。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因为我们家老二的话，原来是留守在哪，就是在老家。不在我身边，就是不断的听咱们的节目当中，就觉得孩子和父母不能分开，然后我就把我们家老二想尽一切办法，就是现在带到身边了，就在我身边上学。这个事情，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感恩。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受到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激励。然后，对这个事情非常感恩。我今天想问的是。就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吧，因为就是我们家老大高考考的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看到我家弟兄他非常的失望，可能他的预期比较高，所以呢，就是情绪也不太好，但是我呢，可能就是虽然我知道，就是因为一直在为他祷告，内心就是也很平安。但是当听到就是他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忍住，所以我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争吵当中呢，就是他就动手了。就是虽然他可能也不是说很严重的那种，但是让我也很生气。然后我就联想到就是之前就是以往发生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但是这个建哥应该有很多年了，他也在就是改正自己嘛。但是这也是让我陷入一个无比痛苦的一个情况当中，我就特别不想和他过了，就想跟他离婚。然后呢，情绪当中嘛，就是大家都觉得行，就都同意。然后冷静之后呢，就是他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也害怕神，我也就是虽然说内心非常的想，但是又不敢，但是也想给，就是我老公他，让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吧。但是后来也是在姐妹的，就是这个开导下，在祷告当中，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妥协了吧。但是虽然也知道靠着主，因为他还没有完全信主，所以呢也知道就是自己的一个角色很重要，但是就觉得这个过程也就是挺累的嘛，就是觉得如果这么多年真的是能我所忍受的我所承受的，如果不是因为主的，因为不是信主的话，可能早就不给他过了。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就是说是，也不能说丝毫吧。其实他也是有转变的，因为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还去教会了呢。
嗯，
然后呢就是所以就是其他外在的一些声音他又不去了，我也觉得也不能勉强他吧。就是从这个事情当中我的一个感受是，就是靠着主的爱想原谅他，也原谅他，就这样继续，因为也不想让孩子受的伤害。
对对对。
但是我自身的一个体会是，
嗯，
这个事情我时不时会想起来，就心里就会难受，
嗯，
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嗯，
然后就是自己安静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想就会掉眼泪，
嗯，
就心就真的是那种很痛，
嗯，
就导致我面对他的时候，虽然说。就是和解了，但是我觉得我内心的伤似乎没有被医治。
嗯，
然后就看到他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是，可能不是说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开心，因为内心自己心里就是比较沉重，也没有那种特别喜乐的一面。他可能也发现了，就觉得我天天就说是不高兴怎么着的。
嗯
后来我说我为什么不高兴，你有问过我吗？
嗯，
就是他觉得轻描淡写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受伤的，就是我内心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并没有说是真诚的，就是认识到他自己的问题带给我的伤害。
嗯，
所以呢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这样很不讨神的喜欢，因为神不说我要让我们喜乐吗？可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呢？
嗯嗯，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嘴上也说靠神，心里面也想靠神，可是这个展现出来的就是没有，就是
明白
没有那么的喜乐。
是明白明白，
我也怕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也不想这样那么痛苦，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很无助。
嗯嗯，我觉得呢姐妹，我觉得你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是一个蛮讲道理的人，因为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其实多多少少两个人都有责任的，对吧？
嗯，
因为你说丈夫脾气不好，他讲一些话的时候你没忍住，所以你们两个就吵起来，他就动手了，对不对？
对。
嗯，为什么丈夫会动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告诉你当然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在当中，原生家庭啊，他自己的脾气啊，但是夫妻之间吵架丈夫动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丈夫说不过你啊。因为通常神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呢，女人的表达能力强过男人好几倍，当他说不过你的时候呢，他只能用暴力来对待，让你停止，让你不再继续的跟他辩驳。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走进婚姻的人呢一定要多一点的去了解跟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你刚才说你在 APP 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嗯，
你继续在 APP 找一下空中辅导的夫妻营的特辑吧，我们有七届的夫妻营特辑，你要去听这个节目的内容。我觉得不要想到离婚，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两姐妹啊，离婚呢是世俗人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觉得离了婚就解脱了，其实一点都没有解脱，反而连累了孩子。
嗯，
所以呢，圣经是不允许我们离婚的，只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允许我们离婚，但是呢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给机会对方，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犯了奸淫的罪，你愿意给他机会让他悔改的话，你们还可以继续的来维持这个家庭。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把离婚放在嘴上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呢，你要去多一点的从他的角度去看事情， 我们做妻子在婚姻里面的角色就是帮助丈夫。帮助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做不了的事儿我们都来做，这不是帮助的意思，而是他做错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看到他的问题，而避免下一次再发生。比如说他这一次发脾气是因为他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对不对？
嗯。
而孩子没有考上他心目当中的这个大学，那你也可以提醒他，你说我们讲老实话，你读高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像我们的儿子一样能够考得这么好，或者是考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大学呢？他一定不是的，甚至你自己也是一样，你在念书的时候也不一定比你的孩子们念得好。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父母亲就是期望我们没有达到的这个目标呢能够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你要引导帮助你的丈夫，就是说我们不要给孩子更大的压力，他已经没有考到合适的这个大学，他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了，我们反而是要在这个节骨眼帮他看到问题在哪里，让他有这个志气能够继续的努力。这一次考得不理想的话，是不是可以再继续的考呢？或者是考到一个不理想的大学里面，在那里读的过程当中，他可以选其他的科目呢？其实有很多的路是可以走的，对不对？所以做妻子的角色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要在适当的时候来跟你的丈夫去讨论，帮助他平息他的情绪，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如果他不会的时候，你就说你自己本身在读高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念书非常理想呢？也不一定嘛，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而过去的这种争吵的模式或者是伤害你的这种行为，你的内心可能一直积压在心里面没有办法去除掉的时候，这个你要去面对。因为这个如果是不面对的话，我担心这些垃圾在你的心里面积压的太多，有一天会爆发的，明白吗？
嗯
嗯，
明白。
而且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说信耶稣，主耶稣我是你的儿女，我们应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次一次的伤害了神，对不对？
嗯。
神有没有因为如此的缘故就嫌弃我们呢？没有。
没有。
对呀，还是不断的在那里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像你所说的，他有进步，对不对？
嗯。
对呀。
是的。
只要他有进步，你也愿意。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面对你的婚姻，更多的去面对你自己，我相信你们的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而你们两个人都能够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你的老大你的老二他们将来因着你们的关系受益一生啊，明白吗？
嗯，是。
嗯，
因为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想给孩子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孩子将来幸福嘛，对不对？
嗯，
对
呀、
啊。那你现在就因为自己咽不下这一口气，闹得家里面这么不安宁，给两个孩子心灵里面带来很大的阴影，一个18岁，一个14岁，正是面临青少年的年龄，他们心里面受到的伤害，这个影响他一辈子啊。
嗯，我选择了就是因为主的爱，就是还是要去，就是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庭吧，因为我觉得孩子嘛确实是在这个 事情当中，因为他也看到了他爸动手的一面，
嗯，
他也很伤心，他哭得很伤心，嗯，他也最担心的就是他不想让我们离婚，也害怕我们离婚。
对呀，
所以我就看到了孩子他所顾忌的，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因为有主呢，忍就忍吧，但是自己就是还是默默的会心痛，会流泪，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自己性格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多次也是想劝自己，就是放下过去，就是向前看，但是有的时候时不时的还会受这些事情的困扰，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些，就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梁姐妹，
然后我觉得我
梁姐妹啊，你们家的婚姻的关系，其实比起其他的夫妻的婚姻关系好很多。
对，我也承认，感谢主，我也。
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婚姻是最糟糕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要不一样。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想要想的方法去看事情，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想法要改变，我们要多去看你跟丈夫之间的感恩的事情，好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把焦点放在过去两个人吵闹的这个上面。因为幸福的日子应该多过于你痛苦的日子，但是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那个痛苦上面，而没有看到自己的幸福。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
嗯，
我承认你心里面会难过，我也承认所有的夫妻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争吵之后一定有很大的伤害，或者是感到很冤枉，但是但是我跟你说，神是知道这一切的，神是知道一切的。所以我说了，当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而我们又懂得感恩，多去看家里面感恩的事项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侵占我们，而这些东西是属于撒旦魔鬼的，对不对？你刚才说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但是就是喜乐不起来，就是撒旦魔鬼要借助这样的一个空子来破坏你的家庭，让你越想越冤枉。
嗯，
所以要认清楚哪一些情绪是神所喜悦的，哪一些情绪是神不喜悦的。你能够认清楚，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撒旦魔鬼就不敢来攻击你的家庭，而你又靠着神去帮助你的丈夫。我建议你啊，你好好祷告，然后呢跟你的丈夫好好的沟通，你们两个人在孩子面前互相的认罪，然后告诉孩子，我们大人也会有做的不好的时候，这个本身，当你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医治你的两个孩子，帮助你的两个孩子能够勇敢的面对前面的人生道路，明白吗？
明白。
嗯，就这样去努力吧，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嗯。好，那梁姊妹，再次的说，好好的依靠神，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因为撒旦魔鬼真的是要破坏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要靠着神来坚固我们的家庭，好吗？
嗯，好。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在他荣光里享受永恒的是人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个人偏心记录 想灭亡，朝着自己的永恒指引，到春柔山微笑是人应担的责，永恒的爱，不变的爱，一直都在，宁愿舍弃一切来到世界，会让人明白，是假的爱，牺牲的爱，永不离开，是人最的接近，进入光明，拥抱全新的生命。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照着自己的心上样式创造了人，在他荣光里享受永恒的爱，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个人偏心记录想灭亡，照着自己的永恒旨意，当成肉身，会叫世人因他得救。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能够收听到郭姊妹和梁姊妹的电话，我们邀请宋山老师为这两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亲爱的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跟宋老师呢一起也为这个郭姊妹的丈夫她的忧虑啊，这个郭姊妹对丈夫的忧虑，还有梁姊妹呢她现在对孩子的忧虑也来祷告啊，请宋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家里面跟最亲的人去相处的时候，就很自然会流露我们的真性情，也会有更多的看见，认识彼此的想法，可能有一些的不同，很自然就有摩擦。求天父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不只是别人的不足，还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去学习，慢慢的去在你里面成长。首先为着郭姊妹祷告，也为她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还有学习感恩。这么多年来，郭姊妹也是借着我们良友电台还有空中辅导的节目去学习，去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而这么 多年来他的孩子也应该是受到姊妹的生命的影响，也有一个好的成长，我们为此感恩。现在他的丈夫工作上面可能要面对转变，而郭姊妹也在考虑想要出来找工作。现在家里面经济因为没有工作的关系而有压力，要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应付孩子们的学费等等，一定会有一定的压力。求天父你看顾郭姊妹还有她的丈夫，垂听他们向你的祷告，能够向你卸下他们的忧虑和重担。特别是郭姊妹，她很担心自己可能不能跟丈夫有好的沟通，就求天父你赐给她有耐心，有你的爱去吸引她，能够让他多思想你的爱，一步步的学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能够靠着你去放下自己，跟丈夫可以好好的沟通讨论找工作的事情。求天父你继续帮助郭姊妹在家里面也做好妈妈的角色，去引导陪伴孩子们的成长，用恰当的说话去表达鼓励还有肯定。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两姊妹，求你怜悯她过往跟丈夫的相处因为一些的不同一些的分歧而有一些冲口而出的话，伤害了彼此的关系。相信神你看见他们这个相处也会感到伤心，求天父你饶恕他，求你的爱医治两姊妹心里面这些的伤口，能够把他们释放出来，不积压在心底，跟丈夫可以达到真正的和解。在婚姻里面确实是有不少的挑战，夫妻两个人的看法不同也会容易引起情绪。两姊妹她过往就沉不住气，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属灵的眼光，靠着你更新她的心思意念，能够从你的角度看到丈夫她心里面所想的，慢慢的去理解她，也可以慢慢的表达她的感受。天父你说人的怒气是不成就你的意的，求天父你帮助两姊妹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慢慢的沟通。姊妹在家里面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是很重要，特别是丈夫他现在的信仰生命还没有建立的稳固，就求天父你加力给两姊妹能够用你的爱去包容理解丈夫，也做一个妻子的角色去提醒他有什么的不足，有什么的问题，两个人一起去彼此扶持成长。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我儿子呢在老家呢跟他奶奶在一起，他高中毕业了，他现在在我嫂子那里上班，开那个网咖，就是帮他卖东西啊，然后收钱。我就是想不让他在那里上班，我说网吧里人太复杂了不好、我说如果你想工作在妈妈身边，然后小孩呢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老家工作，然后去老家做生意。我说老家生意不好做，所以我说我和爸爸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现在我就是也很纠结嘛，他奶奶电话打过来，他跟我说、说你在那边生意好做不好做，如果真的不好做，他说你就回来，孩子带在身边，
对
对，他说因为孩子呢也想跟你们在一起，他说他老人也就是管不了，是吧？
对对对。
我在这里待了4年多，我在主日学呢当老师，然后这边教会也有很多的侍奉。不过也感谢主，他也很乖的，暑假每天跟我们晚上一起祷告。
哦。
礼拜天也都跟我们一起去叫他，
是是，
跟他说了很多见证，他也说、妈妈怎么都是老是信不下，他说我相信，但是这个心好像没有完全的去，就有这个百分百的信心，好像没有完全的特别的去信不下去。
是是，
他也跟我讲，
嗯，
我说因为你现在还小，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上帝，我说妈妈以前像你这么小的时候也是不懂，我说慢慢来哈。
嗯，姐妹啊，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你心里面也有数，你有一个这么乖的孩子，他现在呢呼吁你们回老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做父母的呢真的是求神给你们恩典，赶快回家。在外面你无论赚多少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得上你在家里面全家人在一起，这个是用钱不能够衡量的，你明白吗？你今天就算是在外面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你把钱拿回去，孩子他要的不是这一个，他要的是父母跟他在一起。我最近呢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天就是父母，但是孩子大了以后父母的天就是孩子，你明白吗？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父母亲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你老了的时候，你很需要孩子在你身边，就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年纪老慢了，你要的是孩子把金钱带给你吗？你要的是孩子陪伴你，对不对？同样的，现在他要的就是你们去陪伴他。而且呢，孩子，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你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了，不要说在外面因为赚钱为了家，其实你如果真正是为了家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蔬菜好比吃肉要好多了，对不对？真言书告诉我们的，
是有的。
对，所以呢，你，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犹豫，也不要说是因为现在在外面教主日学的缘故，所以放不下。神把家庭给你了，你的第一个责任是管好你的家。教会的服事别人可以替代，但是家里面的角色，你的孩子可以让另外一个其他的人来代替妈妈的角色吗？不可能，对不对？
嗯，
只有你能做到。所以呢，姊妹啊，鼓励你，你今天来电话，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赶快回去跟孩子在一起。像你所说的，孩子在网吧里面上班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回去哪怕你们三口，全家人三口在外面摆一个地摊，快快乐乐的在一起，赚的钱不多，这个也是一个幸福。浙江的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
哦，周师母，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表示谢意哦，谢谢你、
哦、
也和同工们为我祷告哈、
哦。嗯，
真的感谢主，神是听祷告的主。
是。
后来我儿子他电话打过来，他说妈妈，我决定辞掉那个在网吧的工作。
哦，
真的感谢神，我就相信一定是神在孩子心里动工。
是，
他说因为在网吧没有前途，他说还要叫你们为我担心哈。
嗯，
真的感谢神。这次然后中秋节我就回家了，
是
我们两夫妻在家里，他晚上跟我们一起祷告。
嗯，
然后我也拿出那个真言书，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读。
是，
我就对他说那个真言书16:9哈、哦、
嗯，
我说那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嗯，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
我们做什么事，我说一定要祷告，我说上帝会带领你的。
嗯，
然后他也说他也相信，
是
真的感谢主。
我还记得上一次呢，跟你说了，孩子很懂事情，因为你跟你的丈夫长期的在外面工作，对不对？如果孩子现在这样的渴望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也鼓励你回去嘛。那你们夫妻怎么样决定的呢？
哦，我就一个儿子，我也特别很牵挂他，我想回去。
嗯，
但我老公他不想回去。
嗯，
他说回家乡下看到那个我们教会里都是老人哈，没有年轻人。
嗯，
他说在老家教会根本好像没有热心，他就是好像很低落那个情绪。
嗯，
然后他在我们这个城市哦，侍奉啊年轻人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他就特别热心。
嗯，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说那就求上帝也带领你。然后我儿子呢他也这样说，他说妈妈我今年20岁了，不能依赖你们，他说我要出去锻炼一下。
嗯，
就是说让他独立一下，在社会上怎么样跟人沟通，然后他去打拼。
嗯，
我现在也跟我儿子约定了。
嗯，
我说虽然妈妈就不在你身边，但是我就争取2个月然后开车回家探望他一次，开车2-3个小时就马上到家。
哦，
所以我跟我儿子约定哈。
你回去的时候是你的丈夫跟你一起回去还是你自己回去啊？
我们两个一起开车回去的。
嗯，好，你这一次来电话就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开车2-3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虽然他那么懂事情，他愿意自己去独立去学习成长，但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也是很需要父母的关心。这个年龄开始慢慢对异性也有兴趣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你也可以主动的多一点的跟他交流。爸爸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更多一点的互动的话，让他跟爸爸也能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
好好好，谢谢你。好，
不客气，谢谢你哈。这是浙江陈姊妹的电话。非常非常感恩前一阵子才来电话为儿子的工作担心，那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神真的是很奇妙，垂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到的有2位听众，而且呢也在守望者原地为他们需要祷告。刚刚也听到了陈姊妹的好见证，我们都在等候大家。如果你也是一样有好见证想跟我们分享，或者呢你们想要咨询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